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是美国被中国出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是什么呢？中共的防长何在呢？美中之间的军事要交流，这个就是王毅这一次上来华盛顿的时候送了美国一个大礼，美国吃住上，是不是？但是美国要军事交流，当然要防长见面，中共的防长在哪里呢？所以美國提出一個難題俾中共啊，咁亦都睇到咗香港又開金融會議啦。咁李家超出嚟講緊話，香港站喺世界嘅中心，係咪世界嘅中心咧？定係站喺世界嘅風暴中心咧？咁一陣有時間會同大家講下噶。咁當然亦都講到咗一個民調都幾有意思嘅嚇，咁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咁啊，先從呢個美國同中國之間嘅防長之爭，或者係防長嘅難題開始。咁啊，根據美國國防部嘅一名官員咧，喺6號嘅時候係咁樣講嘅。佢話美國國防部咧，強調美中之間咧開始應該係軍事交流係非常之重要嘅一點嚟㗎，包括咗最高層級嘅交流。咁美國喺印太地區嘅盟友同夥伴咧，對呢一個方面咧係非常之關心有冇進展嘅。咁啱啱好喺11月16號嚟緊嘅嚇，將會喺雅加達舉行嘅呢個東協國防部長會議的擴大會議，咁亦都係東盟十國嘅。除了呢東協10嘅國家嘅成員代表參加之外，其中包括咗印度、日本、韓國、澳洲、新西蘭以及俄羅斯咧，都有代表參加嘅。而美國嘅國防部長奧斯丁咧，亦都計劃參加嘅。聽講中共方面咧，亦都話預計派代表團參與論壇，冇講話呢個防長啊，但係美國咧就出咗個難題，咁因此美國國防部咧就要求話要與中共嘅防長咧喺雅加達會面嘅。咁究竟中共嘅防長係邊個咧？喺邊度咧？其實目前嚟講咧，嗱，中共嘅國防部長李尚福10月24號正式被解職啦。咁啊，到目前為止咧，影都未見到中共新任命的國防部長在哪裡。另外亦都是看到了，因為沒有國防部長，導致了中共在軍事外交的事務方面其實陷入了非常尷尬的局面，都不知道誰出來說話。雖然中國大陸的國防部長這個位置其實是虛設的，是一個虛位，他既沒有指揮權，亦都沒有這個軍委的權力，他只是一個花瓶嚟嘅，但系咧冇咗佢就系对外交冇办法交代嘅一个情况嚟噶。咁上个月喺北京举行嘅呢个香山论坛咧，因为佢系一个安全论坛嚟嘅，所以咧中共军方咧喺冇呢一个国防部长之下咧，就被迫用咗两个副主席，其中咧张又侠咧系第一副主席咧，军委第一副主席啊，担任咗喺事实上代表咗系国防部长呢个职位。是這樣的一個情況。在這個會議，在這個論壇上面，他也發表了演講，並且會見了接見了俄羅斯的國防部長邵伊古，說得清楚一點，就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跟邵伊古見面的。奧斯丁這次要求是不是說我要跟中共的防長見面呢，就預備著中共很快就會出現防長這個位置呢，或者是這個職位呢？這個就是未必，只不過外界有人估計是這樣的。最起碼奧斯丁這樣做是給了中共一些壓力，不是說 美方不想談，而是中共你沒有人選，所以也是有這個可能是給了中共壓力的。而奧斯丁提出的這個要求是要尋求跟中共的國防部長見面，其實說得清楚一點，他是尋求更高一層的，可能會跟張又俠這些中央軍委副主席，或者何衛東這些都是副主席的其中一位見面的。中共的軍委副主席在黨內的地位當然比國防部長高得多，因為剛才說了國防部長在中國大陸來說，在中共的眼裡面其實是虛設的，所以跟張又俠也好，何衛東見面也好，其實對於美國來說是更加好一些的。而由於李尚福的解職，美國方面推動要見更高層級的這個對手或者是傾偈的話，是一個合理的要求。特別是什麼呢？特別是現在剛剛碰到在接下來下星期就開始的這個拜登和習近平有可能在 APEC 之前見面的這個情況。現在美國提出這個要求其實是一個共幹，爭取跟中共更加高層級的國防領導人見面，這個機會是大一點的。美國和中共方面在11月6日的時候，即係昨日，就針對核武嘅管控問題咧，罕見咁舉行咗會談嘅。重點咧就係將聚焦如何降低誤判風險。咁呢個其實係自奧巴馬政府以嚟咧，中美之間嘅官方嚇首次就核方面咧係進行咗類似嘅會談嘅，係第一次嘅。咁啊睇到咗中共其實咧長期以嚟係拒絕咗同美方咧係喺核軍控方面的對話嘅，點解呢一次有咁嘅大轉變嘅態度咧？咁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外界嘅一啲分析嚇。其中有三點嘅，一點咧就係因為而家中國大陸嘅政局咧，對於習近平嚟講咧，可能真係非常之危險。咁佢力圖要緩解咧與美國嘅關係嚟改善佢喺國內嘅關係嘅，亦不嬲都係中共會睇到啲領導人咧同美國嘅關係緩和咧，喺中國大陸咧就會好啲嘅嚇。咁自從李克強突然之間死亡，再到三中全會，到而家目前咧都渺無音訊嘅情況之下，之前從火箭軍嘅高層被一鍋端嚇，再到國防部長、外交部長咧被罷免，同時咧又好段好長時間咧又隱身喺國內咧，又冇出國的情況之下，包括了 G20 的會議都沒有參加的習近平上台以來可以說是被認為最危險的時刻，擔心是否要出現了禍起小腸，是不是會不會政變呢？這個其實對習近平來說可以說是壓力山大，他怎樣改善他自己目前的處境呢？最好的辦法就是處理好國內的防控，清理自己懷疑的將領也好，官員也好，亦即講喺內鬥方面咧，要壓落去也好。咁習近平仲有一個措施咧，就係打美國牌啦。一向以嚟，中共嘅領導人自從習近平開始咧，唔係自從呢個鄧小平開始咧，都係打美國牌噶啦。咁啊，同拜登重聚叫做友誼之情啊。咁啊，因為拜登之前咪講緊同個習近平呢個好老友嘅，係咪要緩和美中關係嘅？咁啊，呢一個咧，亦都係可能會係形成咗一樣嘢咧，就係美中之間咧會聯手呢個可以講係消除，又或者係減低喺反習近平嘅勢力方面咧，係一種聯手方面嘅嚇。咁啊，會改善喺國內嘅一種政治處境嘅。咁啊，好可能嘅習總會係咁樣做嘅。咁由於嗱，啱先講咗 G20 呢個峰會咧，習總就直頭冇參加。咁佢而家當然要揸住咗呢個11月嚟緊嘅下個星期嘅12、13、14、15、16呢幾日啦嚇。咁啊喺美國舊金山舉行嘅 APEC 峰會啦。咁因為王毅之前嘅訪美咧，就10月31日嘅時候咧，就講緊拜登將會喺11月份同習近平會晤啊嘛，咁呢一個拜習會咧就一定會舉行噶啦。而家到目前為止咧，冇睇到咗任何係唔舉行嘅呢個情況嘅。而王毅為咗促成呢一個拜習會啦嚇，咁啊喺華盛頓方面咧，可以講話送咗一份禮俾美國嘅。咁啊，對於美國嚟講，亦都可能係一個禮嚟噶啦。咁啊，講緊就係核軍控嘅呢個會談啦。咁啊，多年嚟咧，美國都想做嘅嚇。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講緊核軍控啦，因為中共嘅核抗軍咧，可以講係20年嚟嚇開始一直咁默默耕耘，可以咁講，開始基本上被認為咧係改變咗全球核武嘅呢個格局嘅。咁啊，中共可能自以為而家嘅核實力咧已經係今非昔比啦，必須嘅時候咧可以同美國呢個平起平坐，或者係咬手瓜。咁同美國而家嘅叫做核軍控對話咧，其實就係暗示咗美中之間咧可以平起平坐嘅一種咁嘅作為嘅，就好似以前講緊嘅賴害了我的國咧，其實係同一樣做法嘅，只不過係軍方方面咧就講緊話啊，我哋強起來了咁一個咁嘅標誌嘅嚇。咁而根據2023年5月份咧，中共擁有呢個核嘅 核彈頭有幾多少呢？美國其實出了一個報告，就講過話超過500枚嘅可以用嚟作戰嘅核彈頭，而到2030年之前咧，有可能增加到1000枚嘅。咁美國目前咧擁有幾多核彈頭咧？3700枚左右嘅，而俄羅斯方面幾多咧？哇，都相當之多嚇，4500枚係相當之多嘅。咁啊，加上中共嗰1000枚嘅話咧，咁啊俄羅斯和中共就加起身就5000幾枚了，是相當之大的一個數字。如果中共真的擁有1000枚的核彈頭，就被認為改變了格局了，就可以說美、俄、中這三個國家被稱為三大國了，三大國或者大三國。中共認為俄羅斯現在目前的軍力或者他們的經濟可以說是一落千丈，核武庫有可能係萎縮緊嘅，中共頂上就可以係拉住俄羅斯嚟抗衡美國嚇，咁呢個係就係核方面中共要加強嘅。前兩年度其實我哋喺做經濟節目嘅時候，其實中共當時喺中國大陸咧，咪經常缺電嘅，我哋咪講咗話中國大陸缺電其實同中共要整嗰個核嗰個濃縮棒咧係有關嘅，因為嗰個濃縮棒需要非常之多嘅電力。咁而家證明咗中共嘅核彈頭喺度增加緊嘅咧，就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可以證明咗我哋講嘅情況係好有可能係咁樣嘅嚇。咁第三點咧，亦都講到咗話，中共企圖係轉換策略，緩和國際壓力嘅咩意思咧？就係為咗俾拜習會創造一個政治氣氛，中共同意了同美軍方面進行核軍控的會談，但其實他們級別這一次是不高的。中共派出來的人選只是外交部的叫做軍控司司長孫曉波，亦沒有說過這個談判是正式談判，只是溝通的，更加多被認為是形式而沒有實質性的進展。但美國方面不是這樣看的，美國方面其實之前美國已經有一套的制定了一套的方案，這套方案是準備多國的參與機制的，第一個包括了中國在內和聯合國安理會的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互相通報這個核彈試驗的情況，這個是美國之前設計了的。並且這些國家之間會建立一個叫危機溝通渠道，這一次美中的軍控會談，美方準備跟進這個想法，討論可能的這個雙邊或者多邊基礎入邊的談判，並且了解中共這個核擴張或者核理論或者戰略穩定的概念，美國可以說是多方面了解的。雖然層級不高，美國都有它自己的作用。對於美國來說，現在因為這段時間尤其是習總戰狼出現了之後，令到美國認清了中共他們的狡猾和危險程度遠遠比之前的蘇聯超過了很多倍，所以美國官員方面也表示，現在五國大樓他們發布了報告，也說到了中共製造這個核武的速度快過預期，所以這一次的核武談判的目的是比美國更加好地了解或者掌控中共的計劃。這個中共會不會說出真實的計劃我們不知道，但是起碼有一個見面會的。而這一次奧斯丁要求下個星期要跟防長見面，無疑也是給中共一種壓力。現在種種跡象也顯示到美國在遏制中共軍事方面其實是準備走先發制人的這些主動方式，而不是說等打到嚟咧，先開始做嘢嚇。咁而家咧就睇到咗係咁樣嘅狀態噶啦。咁我哋到時再跟進嘅。咁我哋再嚟睇下俄羅斯，因為啱先講緊核方面啊嘛。咁其實今年二月份咧，普京已經係宣布啊暫停咗一個叫做新嘅消減戰略武器條約噶啦。咁呢個條約咧，其實就係限制美國同俄羅斯雙方咧可以擁有嘅核彈頭嘅數量嘅。今年九月份，普京正式簽署了撤銷莫斯科對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已經批准了。莫斯科方面也說到了，我們撤銷了這個禁止核試驗的條約， 並不意味著俄羅斯就開始進行核試驗了，不是說恢復，我們要看看美國是不是先做，除非美國先做先，我們就做，就是多餘的這件事，是不是？現在的核試驗很多時候都是在地下的，因為他也都是在說將世界的 很明顯的一件事，就是說現在世界面臨的一個問題是什麼呢？怎樣限制核武器的發展呢？因為你現在根本無法控制的，好像金仔一樣，咁無論俄羅斯又好或者中共又好，俾咗金仔嘅技術之後咧，金仔發展咗出嚟，咁咪即係中共或者俄羅斯培養咗另外一個出嚟啦。咁如果係伊朗又出嚟嘅時候點辦咧？咁會唔會咧以後美中俄咧要一齊傾呢個叫做核武嘅限制咧？咁其他國家使唔使傾咧？咁呢個其實咧都係大家要諗嘅一樣嘢嚟嘅，可以咁講嚇。咁另外咧，其實俄羅斯今日咧即係十一月七號嚇，亦都正式退出咗一個叫做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嘅。咁啊，呢個條約咧係冷戰之後旨在消減喺歐洲地區常規武裝力量嘅呢個具有里程碑式嘅呢個安全條約嚟嘅。咁呢個條約其實係1990年嘅時候簽署咗噶啦。咁呢個條約咧，在防止冷戰時期的兩邊陣營，也就是說北約和當時的華約組織，在歐洲方面他積極的這個或者積聚軍力迅速對另一方發起攻擊，這個條約的制約是什麼呢？就是你要發起攻擊或者要做事的時候，你必須要通知對方，這樣的話就制約了大家的這種這樣的方式。但是這個條約其實當時莫斯科是非常不高興的，是不受歡迎的，因為他們認為是消弱了他們的常規武器的優勢的。而2007年的時候，俄羅斯已經宣布暫時退出了這個條約了。為什麼退出？就是看看情況就知道，全面入侵烏克蘭一年多之後，因為那時候就要做很多事了嘛，普京又說在5月份再簽署一個法令，就廢除埋呢個條約添。咁俄羅斯外交部喺佢嘅網站上邊係點樣講嘅咧？佢話2023年11月7日嘅零時咧，俄羅斯正式退出呢一個咁嘅程序嚇，就完成咗噶啦。咁佢話到此為止咧，呢一份早喺2007年被俄羅斯暫停咗嘅國際法律條文咧，終於成為我哋嘅歷史文件啦。歷史文件大家知道咩意思啦嚇？咁俄羅斯嘅藉口係咩咧？就講緊話美國積極咁推動北約這個東擴，這個導致了盟國公開被規，這個條約的集體限制的。他認為芬蘭也好，這個瑞典也好，現在申請加入北約是意味著這個條約的死亡了。其實俄羅斯之前已經做了很多動作了，一陣會講到了。之前俄羅斯宣布打算在今年退出這個條約之後，其實北約已經譴責他了，譴責他這個決定，只責俄羅斯係咩咧？破壞歐洲大西洋嘅安全嘅。咁北約喺今年6月份嘅時候咁樣講，佢話俄羅斯多年嚟咧未履行過呢個義務嘅。俄羅斯喺對烏克蘭嘅侵略戰爭嘅時候咧，以及白俄羅斯共犯嘅行為嚇，已經違背咗呢個目標噶啦。咁國務院美國國務院喺2020年亦都係曾經講過話，喺2007年俄羅斯咧終止了這個條約，其實是嚴重削弱了這個條約的可核查性，降低了透明度，並且破壞了20多年來北約和俄羅斯之間在歐洲方面的安全那個合作模式。俄羅斯正式退出這個條約，跟著在同一日，美國和北約同一天亦都宣布了或者通知了，將正式暫停了這個自1990年以來簽署了這個條約，亦都標誌著什麼呢？又一個冷戰時期的里程碑式的軍控協議又是解體了，那這個就很明顯了。《華爾街日報》報導了這樣說，他說這個這樣的做法是其實是給了美國在北約的南北兩翼部署部隊提供了更加靈活的。喂，呢個其實俄羅斯可能做呢樣嘢係得不償失嘅喎，仲要講到一樣嘢，佢講話其中包括咗鄰近嘅烏克蘭嘅羅馬尼亞同埋保加利亞部署兵力咧，亦都俾美國一個非常之靈活嘅動作，因為唔使通知俄羅斯嘅啦。咁與此同時咧，烏克蘭嘅西方盟友咧，在向俄羅斯鄰國部署部隊嘅時候，唔需要分享信息嚇，就咁嘅意思啦。 俄羅斯其實咧長期以嚟咧都冇呢個遵守呢個條約啦，所以美國國務院入邊亦都有官員講到咗話，如果美國乜都唔做嘅話咧，其實係俾咗俄羅斯一個非常之錯誤嘅信息，所以美國方面係做到係啱嘅啦。而美國暫停呢個條約係幾時生效咧？一個月之後，12月7日嚇，咁啊即一個月之後正式生效嘅啦。咁呢個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同美國係美國同蘇聯1987年嘅時候簽署咗嘅中程導彈條約之後，被認為係另外一個最重要嘅條約嚟嘅。咁中程導彈已經係而家已經被取消咗啦，係咪？已經係因為俄羅斯先取消先，咁啊而家美國取消咗啦。因為中程導彈嘅呢個條約咧，係禁止咗當時美國同蘇聯咧部署300到3400英里之間嘅呢個陸基導彈噶嘛，唔俾發展啊嘛。咁而家一取消咗嘅話，美國就可以大量咁發展啦，係咪？咁中共係喺冇喺呢個條約入邊嘅話咧，喺近年嚟佢對中程嘅導彈咧發展係相當之蓬勃嘅中共嚇。咁但係美國而家咧已經冇咗呢條約嘅限制咧，佢其實係更加容易發展添。咁啊呢個就係咁嘅一個情況嚟嘅。而蘇聯解體同華約解體之後咧，其實繼承咗蘇聯嘅俄羅斯咧，對鄰國其實係越嚟越囂張，越嚟越強勢嘅。咁為咗打兩場戰爭嚇，當時喺車臣嘅戰爭咧，已經係違反咗歐洲側翼部署裝備嘅呢個數量噶啦，亦即係違反咗啱先講緊嘅歐洲常規武器武裝力量條約噶啦。當時已經違反咗噶啦，而再喺2007年嘅時候暫停咗履行呢條約咧，點解咧？就係由於2008年咧，莫斯科方面要入侵格魯吉亞，咁啊，所以咧。佢要喺2007年暫停咗呢個條約，而2014年咧，大家都睇下就知道咩發生咩事啦。就係俄羅斯吞併咗克里米亞嘅，咁係咪俄羅斯一直以嚟都違反緊呢個條約咧？係事實嚟嘅。咁佢而家所謂嘅退出嘅話咧，只係形式上做咗一步嘅啫。佢但係之前咧已經一直喺度違反緊嘅啦。咁啊而家咧做完之後咧就唔使再講話違唔違反啦，係咪？咁而呢一次。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東部呢一個過程咧，其實已經係嚴重咁違反嘅啦。咁所以佢廢唔廢除呢個條約嘅話咧，都係等於佢早就認為呢個條約就係廢紙一張，可以掉入垃圾桶噶啦。咁啊，呢個同呢個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咧係一個道理嚟。OK， 咁所以咧咪就係咁樣一個道理。啲獨裁國家永遠都係咁樣嘅早前咧，今日講一個，因為講起俄羅斯嘅話咧，講下普京嚇。因為早前咧，咪傳聞中話普京又話呢個心臟病嘅，又話傳聞中嘅普京暴斃咗嘅，係咪？咁啊，俄羅斯方面咧多次出嚟澄清啦。咁而家睇到咗路透社喺6日嘅時候做咗個獨家報導嚇。咁佢報導係講咩咧？就講緊話普京咧將會參選明年3月份嘅總統大選，咁啊話令到佢咧可以掌權到2030年，咁啊可能會帶領咧俄羅斯走出呢個面臨最危險嘅時期。普京可唔可以去到2030年就唔知。咁啊俄羅斯而家咧真係處於最危險時期嘅事實嚟㗎啦。咁啊呢個咧路透社咧引述咗6名匿名人士嚇，咁啊講到咗話呢個而家71歲嘛普京，咁啊。要參選的消息已經傳開了，他的幕僚團隊已經在做籌備工作了，使乜參選啫？邊個同我普京爭啫？係咪？邊有人敢同個普京爭啊？一有人出嚟同個普京爭嘅話咧，就入監獄噶啦，係咪？咁啊，而家嗰個律師仲喺監獄入邊，咁你普京做唔做呢個動作咧？其實都係可以終身執政噶啦，只不過做呢個動作嘅話咧，係。做俾人睇嘅嘛，係咪多餘嘅可以咁講嚇？咁啊，俄羅斯喺國防武器支出方面咧，睇到咗佢激增，就咁做，所以講話加上咗普京近年嚟啦，或者近幾個月嚟咧，到處去露面咧，亦都被認為係呢一個參選嘅決定嘅。咁當然佢係一場精心安排嘅，準備參選嘅呢個咁嘅佈局啦。未來幾個星期之內可能會呢、這個。宣布的，因為他已經是達到了這個終生掌權的這種位置，他出來所謂的選的話 都是做给人看的，是不是？那这个中国大陆的二十大都是一样，是不是？终身掌权出到来，那掌来掌去的话，自己掌，自己控制，控制了，一样道理来的。普京自1999年从叶利钦的手上边呢，接手了俄罗斯总统的这个位置之后呢，2008年为了打破这个连任的限制，他是唯一一次呢就提名他自己的助手梅德韦杰夫，咁啊而家做佢个安全局嘅呢个负责人之一吓，咁啊担领咗当时梅德韦杰夫咧系担任总理嘅，咁佢咧就提名呢个梅德韦杰夫咧就担任总统，然后佢自己咧就出任总理，其实嘅位置调转一下嘅，但系实际掌权嘅咧系普京自己嘅。咁梅德韦杰夫做咗届之后咧，就将呢个总统之位还翻俾普京啦。咁啊，而家普京一直做到而家，佢其實嘅任期咧，可以講係自史泰林之後咧執政時間最長嘅。咁亦即係講佢完全可以係無限制咁執政，因為點解咧？2020年俄羅斯又通過咗修憲嚇，放寬咗總統任期，使到普京咧可以一直做緊總統落去嘅。似唔似咧？阿習總要學咗普京，咁啊要學埋呢個越南的總統嚇，咁呢啲全部都係獨裁國家嚟嘅，咁共產國家，咁呢個咧就係佢哋可以點樣去修改憲法嘅話咧，所以喺憲法喺呢啲獨裁國家入邊咧，根本就係廢紙一張嚟嘅，根本一啲用都冇嘅嚇，咁所以呢種情況就係咁樣嘅一個情況嚟噶啦，咁所以同大家講下嗱，阿習總而家可以呢個終身執政啦。普京又話可以終身執政，咁你話呢啲咁嘅威權主義，你話嘅國家，你話點搞啊？你話咁係咪？咁所以同大家大概咁講講呢個情況。OK， 如果你而家睇緊我哋嘅節目，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點擊右下角訂閱，順便點擊埋小鈴鐺。咁我哋呢一檔節目咧有好多節目咧供大家睇嘅嚇。咁我哋呢個頭頭是道咧只係其中嘅一檔嘅啫。咁希望大家咧多多支持。咁我哋喺呢檔節目咧喺觀眾世界咧係同時播出嘅，咁希望大家咧都去支持下我哋呢一個內容嘅。咁另外一個想同大家講嘅一個非常之有意思嘅民調嚇，咁呢個民調係講咩咧？就係11月6日，亦都係啱啱冇幾耐宣布咗要喺中國大陸退出嚟嘅呢個美國嘅民調機構皮丘研究中心咧，佢公布咗一份最新嘅民調，咁啊收集咗全球24嘅國家對於美國同中國兩個國家嘅睇法嘅，涵蓋咗高收入、低收入、中等收入嘅國家嚇，咁啊佢哋嘅民眾嘅觀點嘅，咁啊數據顯示咩咧？第一就係多數受訪嘅國家都認為咧，美國同中國咧都會介入其第三國嘅事務嘅，甚至乎更加普遍認為咧，美國有咁樣嘅觀感話佢哋介入。更加深嘅，不過公眾都認為美國喺干涉他國事務嘅時候咧，佢哋會比中共咧更加會考量其他國家嘅利益，亦即係講呢一個就係美國世界警察嘅角色啦。佢去嗰度維護嗰個國家嘅權益，而唔係去侵入或者係去攞嗰啲國家嘅利益嘅。咁啊，呢個具體表現就係世界警察嘅角色嚇。咁民調亦都指出話，美國在促進全球和平穩定方面咧，比中國更加有貢獻嘅。而美中之間嘅呢個民調嘅差距咧，喺各個國家普遍相差30%以上啊。其中包括咗舉個例子嚇，日本喺呢個議題上邊咧，對美中兩個國家嘅評價咧，相差最大噶啦。有79% 嘅人認為咧，美國維繫咗國際嘅和平穩定，而中共咧，只係有14% 人認為咧，有呢種咁嘅睇法嘅，咁啊相差非常之大，係咪65%啊？咁啊同時咧，相比高收入嘅國家嚟講咧，中等收入嘅國家喺呢個議題上邊咧，對美國同中國嘅呢個貢獻度嚟睇咧，嘅差距比較少啲。而喺軍力方面咧，多數國家都認為美國嘅軍力咧嘅實力係比較高啲嘅。而科技方面嘅成就啦嚇，因為美國方面，是被亞洲國家認為咧，美國嘅科技發展咧會係好啲，而中共方面被認為好啲嘅咧係邊啲國家咧？嗱，我哋成日都講緊中共最中意交朋友嘅地方咯，就叫做亞非拉，係咪？咁啊，亞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现在果然看到了拉丁美洲国家的、有些人认为就中国大陆的科技竟然比美国好。这个是不是他们去收买、这个拉丁美洲的了。拉丁美洲对于中国大陆的科技发展为什么会看得好一点呢？第一就是他们这些市场有些是新兴市场，很多人更加频繁地接触到的是中国科技。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最先进的美国科技相比呢，中国科技的价格呢会更加合理一点，因为他们偷回来的技术来的嘛。这个呢有可能是解释为什么这些市场里面的人认为呢中国大陆的技术呢、更加看好呢，加上了他们信息封闭，再加上了在这些这样的拉丁美洲里面有不少国家呢其实是亲共反美的关系。他们在宣传方面呢其实是有这些方面的，而他们在用的这个产品方面呢，包括了华为手机、中兴的这些这样的通讯设备，因为他们是不顾他们国家有后门、他们的信息被外流的这种情况之下呢，用了他们这些设备。当然他们认为美国的设备少得在那里用，是不是？那美国的设备是安全和先进的，令到他们信息封闭的情况之下他们是不知道的。这样的情况之下，而在音乐、电影、电视剧这些这样的娱乐产业方面，美国的好感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中国大陆出的呢就是外国片来的，是不是？这些这样的所谓的外国片来的，就是外共片来的。平均对美国的好感程度呢是高于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四倍的，尤其在高收入国家对美国的娱乐作品呢偏好的差距更加大一点。而二十几个国家里面普遍都对美国持比较正面的态度，尤其在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方面，多个国家的人都认为美国总统的看法呢对美国总统的看法更加积极的。而过半的民众相信呢拜登比习近平更加能够在国际事务上做啱的事情。OK， 这个呢对两个国家的负面看法呢在高收入国家里面更加普遍一点。中等收入的国家呢对于、中国或者是习近平的好感程度呢都是 相对于高一点的。好像邻近乌克兰的波兰，他们波兰的人认为呢拜登比习近平更加能够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作用，那个比例高出了 75%。 好像德国、日本、瑞典这些其实对于拜登的好感程度高过习近平至少 50%， 相当之高，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这一次的民调里面24个国家包括领导人在内都是这个民主制度的领导人会比这些独裁制度的领导人会是好的，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OK， 我们来看看观众的回应先。哈马斯已经走上绝境，可以是这样说，因为这一次我想以色列他已经是落定决心了。我今天已经看到了这个内塔尼亚胡都说到 一句话，他说到什么呢？他说加沙以后的安全的保障呢是將會由以色列來安全保障的，亦即係講，就算是將呢加沙交翻俾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嚟管理都好咧，喺安全方面咧，如果是趕走咗哈馬斯、趕絕咗哈馬斯之後咧，安全方面加沙咧將會係由以色列嚟保障嘅，咁即係以色列係進駐軍隊喺嗰度做保障嘅啦，咁哈馬斯就冇乜機會發揮嘅啦嚇，咁可以咁講啦。谭耀宗要将黎智英送大陆审判，这些就是港共为了讨好中共的领导人来做这些动作的。现在呢分分钟我不知道朋友会不会在这一次的 APEC 里面，因为旧金山嘛，这一次呢不知道香港的朋友会不会来这里举牌要求习近平这个叫谭耀宗再叫李家超呢將黎智英放咗佢，咁你哋可以打一個牌講話，要求習近平啦，叫李家超同譚耀宗啦，或者係加上咗鄧炳強啦，將呢個黎智英放咗佢，咁係咪？因為佢係英國公民嚟噶嘛。拜登有可能咧將呢個聯合國踢出去。咁其實咧，從 Trump 開始咧，其實美國之前啦嚇， 點解會成立咗咁多嘅呢啲協定啊？咁多呢啲咁嘅雙邊協定又好，或者係幾個國家嘅協定又好，其實就喺度拆散緊呢個聯合國嘅呢個佢所謂發揮嘅作用啊。因為聯合國咧，你睇下呢一次以哈嘅衝突入邊咧，聯合國真係發揮咗非常之差嘅作用嚟嘅，係非常之差嘅作用啊！咁啊呢個咧所以聯合國係冇乜用嘅，其實可以講得清楚啲。美國議員提制裁49人未上兩會討論及投票，要有排等啊！呢個咧就係美國嘅制度問題啦。咁佢哋覺得邊一個急咧，佢哋要提邊一個，呢個就係事實嚟嘅，冇辦法噶嚇。咁只能夠講話你呢一次提，下一次再提。當有機會有一個上台嘅這個議長或者係議員咧，佢嘅提案啱好加咗入去嘅話咧，咁佢就有機會啦。咁呢個就係咁樣嘅一個程度啦。因為美國呢啲咁嘅議案咧，會係好多嘅，但係呢一個對港共嘅呢啲人士嘅震攝咧，我諗係有一定嘅，因為佢哋睇到咗真係有機會噶嘛。拜登及其家族再有涉中共洗錢，呢個都唔出奇。如果係發現咗呢個線索或者係可以講係證據嘅話咧，呢一個亦都係拜登可能被起訴其中嘅一個部分嚟嘅嚇。真普京係醫院，真普京喺醫院，係咪咁樣我唔知，因為呢啲全部都係傳聞嚟嘅，除非證實咗啦。咁亦都之早兩日咪話只係證實咗普京死咗嘅，咁呢啲都係傳言嚟嘅嚇。咁我哋只能夠講話，我哋只能夠睇到傳聞嚟嘅，因為呢啲可以講係好又好，唔好又好，都係世界名人嚟嘅嚇。咁呢個都係好有。這個值得大家去探討一下的東西。非洲和尚入侵世界各地是這個習主製造的好事。非洲和尚不知道是說什麼，這個有拜登一日都不會做任何不利共的行為，有可能的。他一直都尋求所謂的又對抗又這個合作的這種程度是很難處理的，其實是咁啊，習弟唔去美國，趙分析習弟唔去美國，唔係啊，趙分析佢應該嚟美國啊，因為佢而家真係要佢想見啊拜登多過拜登想見佢啊，因為佢真係要同美國搞好關係嘅話，要緩和國內嘅情況嘅，唔係啊，佢真係要上嚟美國搞嘅。OK， 咁我哋講下呢個香港消息嚇。咁啊，香港消息講咩咧？嗱，2023年嘅第三十一屆嘅無國界記者咧，佢有個新聞自由獎，將會喺11月28日喺比利時布魯塞爾咧係頒發嘅。咁啊，呢一次大會特別設咗幾個獎項嘅，一個咧就係勇氣獎、獨立獎同埋影響力獎，仲有一個圖片獎啊，四個獎項。咁啊，呢一次嘅每一個獎項入邊咧，各有五組獲得提名個人或者機構啊，其中咧。香港記者協會即係叫記協啦嚇，以記協嘅名譽咧係獲得咗提名競選獨立獎喎，咁啊呢個咧係今屆唯一獲得提名嘅新聞業界組織嚟噶。無國界記者係咁樣講嘅，佢講話創立於1968年嘅，哇都相當之耐嚇。呢個香港記協咧係致力於捍衞香港新聞自由。在政府2020年頒發咗趕法之後咧，並且瓦解公民社會之後，佢係代表香港記者發聲嘅最後嘅組織之一。喺呢個過去嘅10年之間咧，儘管當局滋擾不斷嘅升級，但係呢個組織咧，即係記協啦，仍然一直咁獨立工作，支持記者嘅。呢個係相當之難得嘅嚇。咁但係咧，亦都係睇到咗呢個被無國界記者形容為代表香港記者發聲的最後組織之一的記協咧，亦都被多次的阻媒嚇點名嘅。咁啊，港法成立之初咧，亦都被特區政府係針對嘅，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更加親自跳出嚟咧，係呢個點名記協嘅。2021年9月嘅時候，第一次就係鄧炳強就講緊話。是否有特別針對的呢個政治傾向，或者有特別的政治傾向，咁就係話緊記協嘅。當年嘅5月份，其實咧呢一個 明報咧結束咗啦，舊年嘅五月份嚇，呢個明報咧結束咗，應該舊年嘅五月份就今年嘅五月份啦，因為今年嘅五月份呢個明報結束咗同專子嘅呢個漫畫嘅專欄嘅時候咧，記協其實亦都係發表咗佢哋嘅聲明嘅，講緊話痛心嚇，又惹來咗鄧炳強嘅強烈指責嘅或者強烈譴責嘅。當時鄧炳強點講嘅咧？佢講話啊，我想喺呢一度咧嚴厲咁反駁記協，我要指責佢哋，要去譴責佢哋，點解咧？咁仲要係自問自答喎，鄧炳強。佢講咩咧？佢講緊一段説話，佢講話我好多次，我哋政府都係非常之樂意咁我講咗好多次啦，我政府都係非常之樂意咁接受批評嘅。嗱，呢個咧就係鄧炳強講噶，佢話但係咧呢一啲批評咧必須建立喺有事實以及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嘅條件之下，而唔係因為你有某個身份，唔係因為你控制住某個平台，你就可以不負責任咁罔顧事實咁去抹黑政府嘅言論。大家聽咗鄧炳強呢段説話之後咧，會唔會係咁樣去諗咧？如果將鄧炳強講嘅呢一段説話咧，反過嚟對照一下而家現在嘅香港政府又好，律政司也好，或者是警務處也好，如果將呢個説話調翻轉，佢哋做嘅説話嘅話咧，就啱啱好非常之貼切咁做咗一個好好嘅評價噶啦，係咪？大家認為係咪？咁呢個其實好明顯嘅道理嚟嘅，調轉兩燈噶啦，就完全係咁樣去理解嘅。所以話中共講嘅説話咧，你往往調轉嚟理解嘅話咧，就啱啱好啊嚇。咁其實呢一次記協被提名咧，連記者協會嘅主席陳朗星咧都認為佢唔知情嘅喎。咁陳朗星係咁樣講啊，佢講話我諗咧，這個都係對記協以及喺香港繼續努力嘅新聞工作者咧係一份肯定嚟嘅。至於事情如何，其他佢話主其他事情咧，如果有獎項嘅話，我哋會評估過有冇特別危險嘅話咧，我哋先至會係去考慮呢、這個。去接受嘅，如果冇特別危險嘅話咧，咁我哋當然會顯然接受啦，係咪？咁啊，呢個好清楚嘅一種道理嚟嘅咧。個與陳老師咁樣講啊，如果係有獎項嘅話咧，佢哋會討論一下究竟派邊一個去咧去呢個領獎嚇。因為舊年嘅2022年四月份嘅時候咧，記者協會係獲得咗呢個日本外國記者協會頒發嘅一個叫做香港自由獎嘅，咁亞洲區特別嘅獎項嚟嘅喎，係由記協咧代表去領獎嘅。咁陳朗星咧，而家佢講係唔可以嚟講噶嘛，因為佢之前係被政府起訴嘅，係咪？咁啊，所以咧佢講話我唔知道獎項咧是否要去領獎。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嘅話咧，要評估一下先至可以去領獎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咁俾政府揸住咗把柄嘅話咧，可能會拉人嘅，大概咁嘅意思啦。咁因為今年九月份嘅時候咧，因為之前陳朗星喺採訪期間咧，就被認為話呢個阻差辦公啊呢種咁嘅情況咧，就被判咗入獄五日嘅。咁當時陳朗星咧，因為咁樣嘅情況，佢去上訴嘛。咁而家就等待緊上訴嘅期間咧，佢其實係要交出旅遊證件嘅。所以咧，就算係呢個記協有咗獎項咧，佢自己本身咧唔可以領獎噶嚇，咁呢個情況咧亦都非常之明顯嘅一個道理嚟噶。而今次咧呢個獨立獎咧，其餘嘅四名候選人嘅名單咧都有喎，就係但係佢哋係個人嚟嘅。咁譬如今年喺呢個阿爾及利亞國內啦，被判咗7年徒刑嘅呢個阿爾及利亞嘅一個資深媒體人，佢亦都係營運嘅人之一，佢被提名咗啦。咁另外一個創辦咗報章亦都因為揭露咗喺國內嘅呢個貪污事件被勒令停刊嘅呢個危地馬拉嘅一個傳媒人咧，佢亦都被提名嘅嚇。第三個咧，亦都係因為揭露咗貪污問題被勒令停刊嘅一個報刊叫做《選擇報》，亦都係被呢個提名嘅。而印尼方面咧，對一個獨立嘅新聞媒體叫做《雅加達郵報》嘅前編輯咧，亦都被提名嘅。加上咗記者協會下五個提名咧，係競逐呢個獨立獎啦。咁啊，睇下邊一個可以勝出啦。咁呢個嘅 呢個咁嘅呢啲評比咧，係對香港嚟講咧，可以講係一個肯定嚟噶。對香港新聞界，尤其係記協咧，係一個肯定嚟噶，而唔係對左媒啊，一啲關係都冇噶嚇。OK， 另外一個咧，都講下香港而家又要舉行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啦。咁舊年咧，其實係首次舉行呢個叫做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噶嚇。咁啊當時李家超講緊話香港重返舞台啦。咁其實舊年咧點解會係冇咁熱鬧，今年熱鬧啲咧？舊年啱啱好舉辦緊嗰陣時咧，就係新加坡同時舉行咗另外一個，亦都係同金融峰會有關嘅。咁啊，同香港爭人都可以咁講啦嚇。咁啊，有幾位咧，舊年甩底咗嘅呢個華爾街高管咧，就今次咧就嚟到咗香港。咁所以咧，被親中嘅媒體咧形容咗陣容鼎盛啊。咁所以李家超咧就非常之開心啦。咁所以咧就喺呢個講説話嘅時候咧，就咁樣去形容啊。佢話香港唔單止係重返咗舞台啊，香港站喺世界舞台嘅中心，創造大量嘅商業金融投資機遇，呢個亦都係你哋點解嚟呢度嘅原因。哇！呢個純粹係喺度貶損緊呢啲金融大鱷嘅啫，因為其實香港嘅環境咧，一陣會講到咗，其實差咗好多，係咪？咁啊，親中媒體咧呢一次咧就係咁形容啊，佢話今年同舊年嘅人數同埋陣容相比咧更勝舊年。咁啊，因為咧除咗外國嘅金融巨頭嚟之外咧，中共嘅監管部門嘅三大巨頭咧亦都親自到咗香港出席嘅，包括咗人民銀行嘅副行長張青松啦，國家金融管理局嘅總局嘅副局長叫做蕭遠企嚇，同埋而家啱啱升任咗嘅中國證監會嘅副主席王建軍，咁另外亦都加上咗國務院嘅副總理何立峰嘅，咁何立峰係做咗一個預錄啦，咁何立峰係啱啱上任咗呢個叫做金融沙皇嚟嘅嚇，咁佢當然係要關心一下啦。咁舊年其實我啱先講咗啦，因為同新加坡撞期啦，咁所以有好多高管咧就放棄咗香港去咗新加坡嘅，咁啊好明顯睇到咗新加坡喺同香港相比嘅話咧，新加坡喺金融的高管方面的地位會更加比香港高，這個是這樣的一個情況。其實這一次美國國會的議員也在抗議這些金融大鱷，說要來香港參加會議是給了一個香港錯誤的訊息。所以李家超不要有什麼期待，香港其實目前不是站在世界的中心，是站在世界風暴的中心。OK， 咁呢個風暴咧當然係唔係好嘅嘢嚟㗎啦。咁所以咧呢個好明顯睇到咗嘅。而何立峰咧係講咩咧？佢係講緊話要鞏固所謂嘅香港金融中心嘅地位咁話喎。咁啊仲要講緊話要進一步咁融合中國嘅發展。進一步融合中國的發展，怎會成為香港金融中心呢？現在香港的 股票越來越多的都是中國大陸的股票來的，那 要通過香港吸引更加多的或者撬動更加多的國際資本去參與國內的建設。在開這些金融會議的過程之中的話，已經越來越多的外國資金在中國大陸抽離。上個星期五採訪王俊的時候已經講到了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 A 股的下降，就是這些金融大鱷撤離的很明顯的表現。29萬億人民幣的這個這麼大的 金額撤離，那你說中國大陸的 A 股怎會起，是不是？那這個其實是很明顯的，雖然是寄予厚望，但是起不起飛到都是關鍵，這些都是關鍵來的。所以跟大家講下呢一個情況，係咪？咁啊，今年咧係有聽講超過90人嚟參加，我覺得相當之大嘅一個情況喎。但係《華爾街日報》咧真係潑咗冷水啦。佢講咩咧？佢講話華爾街高管咧甘願以自己嘅名聲咧向李家超獻媚咧，其實並不是一個好現象嚟嘅。咁啊，《華爾街日報》直頭就咁批評嚇。咁我哋睇下香港中文大學的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的榮譽教研學人叫李兆波先生，他就認為這樣說，他說香港亦都算重返國際舞台了，因為股市仍然是全球十大，財富管理等等都是名列前茅的 但是是否在舞台的中心呢 就有所保留了。所以我说他站在了世界的风暴中心。李少波还要讲到了，他说现在的人将新加坡和香港相比的话，新加坡是高过香港的，而财富管理和这些或者是资产管理这些呢，其实是比较着重于新加坡的。他说 IPO 我们已经是排第八的了，他说我们的股市呢仍然是第七，仍然高过印度，高过低过，但是低过深圳、上海。咁你话成乜金融中心啊？系咪？佢话世界一个分子，但系咧，你系自己嘅中心，系以自己为中心嘅。我唔觉得你系站喺宇宙嘅中心，觉得你有啲站喺呢个地球嘅宇宙中心吓。咁所以佢讲系香港而家嘅市道咁差咧，其实举办呢啲峰会咧，只系一场俾面派对嘅，系浪费金钱。最好的表現或者最好的指標是什麼呢？他說如果舉行完這場峰會之後，這個 IPO 和股市的水平是有起色的話，是有起色，不是起一下的，這個情況是有起色的話，就叫有用。如果不是的話，明年就沒有必要再辦了。這個就是李少波先生他講的一個內容，所以也是跟大家大概講一下這些內容。OK， 今天的節目也差不多，很多謝大家。我們明天可能會講金融的內容，因為中國大陸出了的數據是相當之差的。我會約一約這個王俊，可不可以來這個講一下中國大陸的經濟情況究竟去到什麼程度。今天很多謝大家，聽再見，拜拜。